又是到通識看天下時間啦，今日又是我啊 Ben Yu 啦，啊香港人民政府副會長啦，同我哋會長方世豪繼續傾下啊中國文化個發展個挑戰與回應啦。上次就講咗兩即係兩個 point， 咁就繼續講啊，下方啦，係。
哦，好啊。嗱咁樣咧，我哋上次咧都講過啦，我哋一講中國文化嘅挑戰與回應啦，上次講過兩次，第一次就係呢個春秋時代啦，春秋時代面對住呢個內部嘅禮崩樂壞，向外部有個夷狄嘅挑戰，咁樣當時點回應呢？就係呢個孔子，孔子咧就係要呢個啊呢個內部重新建立呢個嚇禮樂嘅文化嚇，保存呢個禮樂嘅精神嚇，維護禮樂嘅精神嚇呢個啊。咁外部咧啊，佢咧就亦都咧嚇要求咧係外抗夷狄，所以佢係好稱讚呢個管仲啊。兩方面要求咧嚇都會做到嘅，希望啊。而第二次嘅挑戰咧就係秦朝啦啊，呢個嚇呢個。因為秦朝咧，佢嗰個建立咧，就係只係建立一個咧嚇，富國強兵啊，呢個啊軍事經濟強大嘅一個國家啊，呢個啊，咁佢固然咧亦都建立咗一啲法制嚇，但係佢個法制咧只係呢個啊係極權政治嘅一個法制啊，咁所以呢個咧就令到呢個人民咧係忍受唔住啊，呢個所以當時候咧就好多。多人民咧就會出現呢個所謂革命嘅情況啦，就是因為呢個秦朝咧佢咧就淨係講呢個富國強兵，講政治講軍事經濟咁咧就冇建立到呢個所謂呢個禮樂文化或者精神嘅理想禮樂文化建立唔到出嚟咁所以呢、這個人民咧就。喺呢個極權底下忍受唔住，咁所以好多人就起嚟反抗啦，所以當時點解陳勝一舉起之旗話要革命咧呢啲儒者都會支持佢哋咧正正就係因為咧呢個當時儒家嗰個反應嗰、那個回應就係咧要求革除呢個法家政治呢個係一個時代嘅要求呢、這個。咁所以咧，刘邦咧去建立呢一个汉朝咧，虽然佢唔系好熟呢一个因为佢读书唔多啦，又佢唔系好熟呢个咩儒家嘅礼乐文化、礼乐精神啲佢唔系好熟，但系咧佢都豁达大度，佢愿意用呢一个儒家思想嚟到去呢、這个呢、這个治国咁所以這個呢个咧漢朝咧能夠咧有一個有400年嘅歷史這個所以漢朝嘅嗰個歷史漢朝固然咧係亦都一個係經濟軍事嘅強大啦，但同時因為咧因為佢亦都著重呢、這個講呢一個儒家同時亦都會實行呢個儒家嘅禮樂文化接近孔子嘅文化理想咁所以咧就能夠這個呢個回應到啊！呢個咧秦朝嗰個冇禮樂文化嗰個問題啊！呢個咁樣第三次挑戰係幾時咧？第三次挑戰咧就係呢一個咧喺東漢末年呢個魏晉南北朝時期喺東漢末年咧呢個漢朝去到最後咧呢個政治已經相當腐敗啦呢個代表儒家嗰啲傳統嘅士人同埋呢個外戚宦官咧形成一個鬥爭呢個呢、這個當時好多嗰啲傳統嘅讀書人咧，就係不斷批評呢啲所謂外戚宦官啦呢、這個咁啊所謂呢、這個有呢、這個黨锢之禍啦呢、這個咁樣就呢、這個出現好多呢、這個節義之事節義之事但係呢個咧雖然有好多節義之事嘅出現這個代表著這個儒家理想的自義之士雖然出現但都不能夠阻止這個漢朝呢慢慢呢進入這個三國時代這個始終呢都要分裂的了這個三國時代的內部紛爭呢就 很多、這個、不斷戰爭、這種這樣的內部的戰爭呢直延續到去晉朝 到咗東晉時期嚇，咁咧亦都出現所謂呢、這個咧嚇呢個夷狄嘅問題啊，啊呢個啊北方夷狄咧坐大啊，咁所以當去到東晉後期就分為南北朝啊，啊南北朝啊，咁咧亦都有所謂五胡亂華嘅禍患啦。咁所以當時中國民族遇到嘅就係一個嚇外部咧，就係呢個北方民族夷狄嘅挑戰嚇啊。咁呢個係一個外部遇到嘅挑戰咧，這個都好大啊。但係更大嘅嚇就係一個咧內部文化上邊嚇遇到嘅挑戰啊。文化上邊遇到咩挑戰咧？就係呢個漢末魏晉時期咧啊，就係呢個印度佛學咧開始傳入中國啦啊。咁佛學咧係要人出家。啊，有人削法啊，咁所以呢個咧就好同呢個中國傳統咧就好唔同啊，呢、這個啊，咁所以當時嗰啲人咧好多時候都斥責呢個佛教嚇，呢、啊這個啊話佢呢個啊冇文化之類咁樣啦嚇，呢、啊這個，但係佛教當時咧都仍然不斷嚇、啊、傳入中國，咁、啊、所以咧當時候咧啊外部嘅就遇到北方民族夷狄嘅挑戰啊，所謂五胡亂華情況。而內部呢、啊、就有所謂宗教文化的挑戰、啊、這個宗教文化的挑戰呢、啊、可謂、啊、前所未有了、啊、即之前呢是未遇到過的、啊這個啊啊、所以這個時期呢、啊、面對著北方的五胡亂華、啊、面對著印度文化傳入、啊、這兩大挑戰、啊、中國人的回應是怎樣呢、啊、我們看看這個當時的中國人的回應、啊、中國文化、啊、如何回應這兩大挑戰呢？咁中國人嘅回應咧就係、是、首先咧就係、是、形成個門第制度啊，咁我哋咧就用呢啲世家大族嚟對保存住我哋傳統嘅中國文化啊，同時亦都令到呢個所謂五胡啊喺呢個風俗方面咧係逐漸漢化啊，令到北方嘅夷狄同埋中國嘅門第咧慢慢同化啊，即係所以咧佢即係我哋首先就講即係點樣去。面對呢個五胡亂華嘅情況先啦，面對五胡亂華咧，我哋啊中國文化所回應嘅方式咧，就係、是、呢個咧啊用呢個門第制度。門第制度咧，首先咧就係、是、呢、這個嚇呢、啊這個即係所謂呢個高門大族啊，啊用呢個高門大族呢啲咁樣嘅制度咧，保存住中國傳統文化先啊，起碼喺呢啲高門大族裏邊咧，我哋咧能夠有啊保留到我哋嘅傳統文化，跟住咧就再逐漸。啊，將呢個五胡啊就漢化啊，令到佢咧同呢啲咁嘅門第咧係同化咗佢啊，佢嘅同化啊呢、這個啊嗱咁樣呢個咧係一個方式嚇。咁、啊、另外一個咧，我哋頭先所講嘅所謂呢個面對住一個印度文化嘅傳入啦啊，印度文化嘅傳入啊，面對住呢個佛學啊，點樣去對待佢咧？啊，咁咧一方面咧就係、是、用呢、這個啊，當時魏晉啊啊，成日講嘅所謂魏晉玄學啦，啊，用呢個玄學嘅義理嚟到去消化呢個佛學，啊，用玄學嘅義理嘗試去消化接受呢一個印度嘅文化，嗱、啊、呢、這個，咁、啊、所以咧啊中國文化咧，首先咧嘗試咧係去消化接受。啊！呢、這個咧啊，印度嘅文化啊，去接受呢個佛學先。咁另外一方面咧，同時唔係淨係單單消化人接受喎，我哋亦都運用智慧啊啊，喺、啊、消化同接受之餘，亦都創造出呢個印度文化裏邊原本冇嘅啊。咁但係而家我哋創造出一種帶有中國文化色彩嘅佛學宗派啊，例如天台、花嚴、禪宗。啊，咁呢啲咧就係、是、啊，原本傳統佛學係冇嘅，印度文化係冇嘅呢啲啊。咁我哋咧啊，呢、這個當我哋中國文化嚇呢、這個消化咗佛學啊，接受咗佛學之後咧，跟住咧就再創造出嚇、啊、有中國文化色彩嘅佛學啊，一啲宗派啊，就係、是、呢個天台、花嚴、禪宗啊呢一啲啊。咁所以呢個後來佛教慢慢就出現咗一啲咧，同中國文化傳統咧好配合嘅經典啊，出現咗一啲書咧就啊同中國文化咧好接近啊，例如所謂呢個啊《人王湖泊經》啊，《父母恩難啊報經》啊，《木蓮救母》啊等等，講嗰啲忠孝倫理嘅經典 佛教都出現一啲咧講忠孝倫理嘅經典啊，就同中國傳統嗰啲啊故事書咧就好接近啊呢、這個啊呢、這個啊咁、啊、我哋睇翻呢個啊啲佛學啊佛學嗰啲僧人嚇、啊、東晉嘅高僧慧遠啊，佢自己都係一個咧嚇、啊、喪服禮制嘅專家嚟，所以根本咧佢自己咧亦都咧嚇、啊、融入去呢個咧中國嗰、啊那個禮制裏邊啊呢、這個啊。即係佢專家到嘅程度，就係連中國嘅士人都要向佢請教而佛教啊嗰啲師徒之間咧，係亦都以父子相稱啊。咁呢啲係中國文化嘅特色啦。咁樣佛教徒負責辦理民間嘅喪祭事務喎、啊、即係佛教原本啊，即係看破一切生死嘅，但係佢亦都幫手咧。我哋呢個民間啊，而家都有㗎呢個啊。嗰啲喪事咧，呢個佛教嘅儀式咁，佛教嘅傳統，佢都幫手去做啊！呢、這個啊，幫手做呢個咧喪祭事務啊！啊，佛教高僧咧啊，亦都去學呢啲中國嘅書畫啊，啊寫詩啊，啊呢、這個啊，同呢啲文人咧啊相和唱啊，呢啲啊好優雅噶啊！呢、這個啊，呢、這個佛教嗰啲啲詩人啊啊嗰啲啊僧人嘅詩人咧啊，嗰啲成就都好高噶啊！呢、這個啊。而在寺院裏面的生活行事呢也都很中國化的、啊、很中國化的、啊、所以呢這個印度文化、啊、這個佛學、啊、傳入了中國之後呢、啊、這個整個的印度文化就融入了中國文化裏面、啊、被中國文化轉化了、啊、被中國文化轉化了、啊、所以呢、加上、啊、這個剛才講過的、啊、我們這個、啊、將這個五湖的風俗漢化啊，咁樣咧，呢個北方民族又漢化啊，印度文化又被呢個中國文化轉化咗啊，咁樣咧，於是就形成呢個隋唐時期嘅一個大一統嘅盛世啊。呢、這個即係我哋呢個回應咧，相對地係成功嘅啊。呢、這個能夠消化到啊呢、這個呢、這個內部外部嘅挑戰啊。呢、這個啊，咁所以唐代學術宗教裏邊嚇，除咗儒釋道之外咧啊。好犀利喎！佢唔單止淨係有儒釋道，佢仲有西方傳入嘅波斯教、景教、猶太教啊啊！呢、這個即係個佢嗰、那個呢、這個、那個容納程度咧好高啊！呢、這個唐朝啊，呢、這個因為佢係一個盛世啊嘛，呢、這個啊，所以唐代嘅天子啊啊叫做天黑汗啊啊呢、這個啊咁樣咧。嘅意思即係話世界嘅君主啊，所以當時呢個咧個國力啊相當強大。呢、這個國力強大咧，唔單止係呢、這個啊經濟軍事噶，係文化上邊好強大啊。咁所以呢個長安咧成為呢個咧世界性嘅國都啊，呢、這個所以咧就即叫世界嘅君主啊。咁呢個正正就係表現出中國人當時對呢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所遭遇到一個外族文化嘅挑戰啊，而作出回應啊，呢、這個回應係成功嘅啊，當時呢個回應係成功嘅啊，呢、這個啊嗱，咁、啊、呢個咧係第三次啊嘅挑戰。好啦，咁我哋而家講第四次挑戰啊。咁第四次挑戰咧啊，就係、是、唐末至到宋朝啦啊，呢、這個啊。咁啊，唐朝呢個回應成功啦，但係當然啦，呢、這個啊，即係唔會永遠成功呢、這個啊。咁啊，唐朝喺度發展到唐朝末年咧，出現劉備啦，啊呢、這個啊，啊咁唐代嚇、啊、原本嚇佢個國力啊好強大啦，影響到全世界啦嚇、啊，對呢個外來嘅文化、宗教、藝術都能夠加以包容啊。但係問題咧就係唐代嘅國力咧嚇好強大，不斷向外膨脹。結果到後來就形成所謂外強中乾啊！啊呢、這個啊，佢嘅文學藝術著重人感性嘅表現啊，令人重視呢個感性嘅生活。結果咧啊，到後期咧就演變成啊呢、這個一種奢侈嘅雜性啊！呢、這個啊，即係啲文人咧啊嗰、那個生活咧就變得好奢侈啊！咁所以呢個出現咗晚唐五代時候嗰啲人咧嚇啊好利。啊！驕奢淫人啊，寡廉鮮侈啊，風俗敗壞啊，所以當時嗰、那個文人嗰、那個 風氣啊，嗰、那個敗壞嘅程度咧，可謂前所未有啦。啊，晚唐五代咧嗰啲風氣咧非常之差啊，呢、這個，所以歐陽修寫呢個新五代史嘅時候咧，啊，全部都係用烏呼咁嚟開始啊，呢、這個因為呢、這個啊五代史情況的確咧個道德墮落咧啊，好嚴重啊啊，所以這個呢個咧五代史期嗰個道德墮落咧，可以話係中國文化生命裏面一種最深刻的內在病痛啊，發展到當時啊，咁啊形成了中國文化生命發展裏面一種最深刻的內在的挑戰啊。呢、這個唐末時期咧啊，形成了一個咧好啊好嚴重的一個內在的挑戰啊，就是道德墮落得好緊要啊。咁中國文化啊，如何去回應呢一個啊咁嚴重嘅內在嘅挑戰呢？道德好墮落啊咁樣，所以我哋呢啲歷史其實我成日覺得可以參考啊呢個啊，因為睇翻今日而家我哋中國人嗰啲道德咧，亦都係咧每況愈下呢、這個
前所未有咁咁低下。
係啦，咁樣亦都係呢個咧面對住一種咧好深刻嘅內在挑戰。啊，因為今日亦都係一樣嘅，呢、這個我都覺得都係一種咧，一個嚇，即係我覺得咧，應該甚至比嚇五代時期咧更深啊，呢、這個都唔出奇。
五代時期冇乜假貨啊，而家冇乜假貨嘅，
啊，
起碼冇見死不救啊，咁樣即
係嗰啲啦。啲道德生命嘅墮落咧嚇，相當嚴重啊！呢、這個即係風俗亦都敗壞得好緊要啊！呢、這個確實亦都係一種咁樣嘅挑戰啊，所以呢個嚇鑑古知今，咁我哋睇下當時。啊嘅中國文化，當時嘅中國人係點樣去回應呢種挑戰呢？啊，咁樣咧，我哋發現咧，啊呢、這個唐末啊面對住咁嘅情況啦。咁宋初嘅儒者咧，啊嗰啲儒家嘅學者咧，啊呢、這個啊艱苦嚟行啊呢、這個啊呢、這個重新講翻呢個理學啊呢、這個啊講翻儒家嘅理學啊理學興起啦啊理學興起啦啊呢、這個。佢哋呢個當時宋初嘅儒者反省翻佢哋文化生命裏邊嘅內在病痛，復興翻先秦時期所講嘅修己治人嘅道德精神啊！咁、呢個好重要啊！呢、這個啊，所以點解唐生成日都話咧，由我哋而家要講翻宋明理學咧，話啊好重要嘅、啊、呢、這個唐生有啊嗰、那個真係有啲見地嘅呢、這個啊呢、這個唔係講笑嘅，真係要講翻宋明理學，因為呢個係重新講翻我哋呢、這個道德精神啊嘛，建立翻我哋呢個人嘅道德精神啊，呢、這個先至係我哋個民族生命裏邊最重要嘅嘢嚟嘅話啊，就唔係即係富強唔係最重要嘅呢、這個。啊，咁咧，另外宋儒咧，亦都一方面提倡呢個所謂尊王攘夷啊，呢、這個啊，佢咧就喺啊文學方面咧，佢反對呢個晚唐五代以來嗰啲夷媚嘅文風啊。另外一方面咧，佢又反對佛老啊，認為咧佢哋呢啲佛老嘅文化啊，佛老嘅講法咧，係唔能夠直接正面咁擔當起我哋民族文化興亡嘅責任。啊！呢、這個即係佢承擔唔起呢個責任啊！佛老咧唔負責呢、這個呢、這個建立文化嘅責任啊！即係佢哋係啊，即係相對地咧係呢個咧嚇呢個可以話呢個嚇疏解咗嚇呢個人嘅生命嘅痛苦嚇咁呢個得嘅呢個嚇呢個，但係可唔可以嚇建立起呢個文化咧？咁佢哋就唔係負責做呢樣嘅呢個嚇。咁、所以呢個宋代嘅理學家咧，佢正正就係呢、這個啊，想挽救呢一個晚唐五代嘅文幣啊，呢、這個啊，所以宋代理學家佢嘅宏願啊、識見、責任、志向啊，都超越漢唐啊，呢、這個啊，啊，所以如果唔係有呢、這個啊宋代啊儒學嘅興起啊，中國經過呢個晚唐五代之後啊，可能一早已經啊，好似歐陽修所講咁啊，呜呼哀哉啦嚇呢個啊，啊咁樣呢個咧，所以呢、這個啊晚唐五代呢種嚇、中國文化生命係一種內在嘅挑戰咧，啊嗰、那個回應方式咧就係、是、呢個宋代嚇、重新講翻呢個啊理學嘅精神啊，呢、這個好重要啊，呢一點好重要啊，咁樣呢一個咧係第四次嘅挑戰。好啦，咁跟住第五次，第五次咧 啊，就係呢個咧元朝啊，蒙古人啦，啊呢、這個啊，因為呢個宋儒啊，對呢個五代嘅道德文化嗰個墮落嗰個回應咧，就係要復興儒學啊嘛，啊能夠正人心啊，改善風俗啊，一反五代時期嘅以美民風啊，反對佛老啊，呢啲都成功嘅。但是在尊王攘夷这个外王事业上面呢，宋朝呢就失败了。啊这个啊，即是他始终抵抗不到这个外族，这个啊宋朝没办法。这个宋儒啊，很多时就是讲这个啊内心啊，讲这个心性之学啊，不重视这个外王的事业啊，结果啊导致这个亡国。即係當時有人咁批評嘅喎，呢個啊，即係唔知當時咧，即係後來啲人都咁批評，覺得呢個宋儒啊，一味淨係講呢個心性之學，啊呢個啊，即係唔講呢個外王嘅事業啊，咁咪死咯，結果亡國啦，係咪咧？咁樣啊，呢個啊，呢個因為夷狄嗰個力量太強啊嘛，呢個啊，啊你一味淨係講心性之學，點得咧？咁樣啊，呢個啊啊。咁樣咧，其實呢個講法咧就唔啱嘅，呢個即係你唔可以咧將呢個宋朝嘅亡國咧啊，就歸咎呢個宋明理學啊，去講呢一個啊心性之學，因為心性之學咧啊，佢就係要啊重新建立一個文化生命嘅一種精神啊，啊呢個啊佢唔係淨係講呢個咧啊富國強兵講精神啊，而的而且確當時呢個喺外王事業上邊真係失敗咗嘅。點解失敗呢？就因為宋朝的內政咧，確係咧嚇呢個啊積習難返。宋朝的內政咧好多問題啊啊，醫唔到啊，而呢個外族的力量咧亦都太強啦。當時呢、這個啊都係呢個金人啊，呢、這個蒙古人啊等等嗰啲咁咧啊，嗰、那個外族的力量咧係非常之強大啊啊。咁所以喺宋亡嘅時候咧，亦都因為宋代儒學啊，出現咗好多氣節之事啊，外族力量太強啦，呢個啊，中國人抵抗唔住，出現咗呢個啊節義之事啊，好似文天祥啊咁嗰啲咁嘅人啊，呢個啊，啊將呢個宋儒嘅精神同埋呢個宋代嘅文化啊，呢個咧啊通過呢一啲節義之事啊，就變成一個啊永恆嘅文化。所以呢啲個嚇文天祥啊，呢啲咁嘅節義之士咧，嚇永遠就成為嚇我哋呢個咧啊儒學精神嘅其中一個代表啊呢個啊。嗱，宋朝因為呢個金人嘅入侵嚇，呢個咧就結果咧就成為啊南宋啦嚇，變成南宋啊。到咗南宋滅亡啦，蒙古人啊全面征服中國啦啊呢個啊。即是金人入侵就已經變成南宋，去到最後連南宋都滅了，那個就是蒙古人，蒙古人就很厲害，這個全面征服中國，這一次是中國的第一次亡國，被外族滅亡，即是被外族統治了，這個叫亡國，元朝是第一次，清朝是第二次，因為中國曾經試過兩次亡國啊呢、這個咁、元朝嘅時候，蒙古人咧就將就分開唔同嘅階級社會階級蒙古人就第一級色目人第二儒者排喺第九排喺呢個昌丘嘅後邊形成呢個咁樣嘅社會階級將呢個儒者嘅地位咧放到好低下。呢種情況咧，亦都係前所未有所以呢個當時中國民族咧遇到亡國啦，被外族統治啦，儒者地位非常低下啦，有咁樣嘅空前嘅挑戰咁亦都係前所未有嘅一種挑戰嚟嘅呢個咁樣都好慘啊！呢個即係翻啲咁樣嘅情況喎，亡國喎，呢個係儒者俾人踩到咁低喎，呢個咁樣俾外族統治喎。咁嘅情況真係一個空前嘅挑戰這個即係其實我哋今日都係咁啫嘛，我成日覺得呢個都係你都估唔到俾呢個能夠俾呢個外來嘅一種 西方的主義啊、共產主義啊、共產黨啊統治了中國，有佢估都估不到啊！呢個啊，統治了中國咁耐啊，呢個啊，啊中國的文人啊地位咁低下，亦都係估不到嘅呢個啊！啊呢啲都是啊啊空前的挑戰啊，亦都係好接近的呢啲，我覺得啊，呢啲啊鑑古知今可以參考一下呢個啊啊嗰啲。以前的情況啊，我哋係
共產黨六十零年
啊，係咁啊，係
蒙古都100年
啊，蒙古啊，所以呢個都就快咩啊，就快差唔多長啦都啊，好啦，嗱咁樣當時啊，我哋中國文化面對住呢個元朝蒙古人嘅挑戰嘅時候啊，我哋中國文化點樣回應咧啊？嗱咁樣咧，當時有啲儒者啊，好似呢個啊許衡啊，咁喺元朝底下啊，委曲求全啊，咁多多少少都講一少少儒學啊，嚇咁樣嚇呢個啊委曲求全底下咁樣啊，啊勉強咁講啲啊咁樣啊，咁啲中國文人而家啲都有噶，我哋近代都有噶，係咪有啲知識分子啊委曲求全嚇呢個啊講共用共產主義嚟到去講呢一個中國文化都有啊，你見到都唔少啊，係嘛呢啲話啊，佢都肯講嚇。不過咧，佢就真係扭曲咗嚇，咁樣呢個其中一種方式啊，回應嘅方式嚇呢個啊，嗱咁樣當時呢、這個元朝嘅時候咧，嗱除咗有啲儒者會咁樣嘅情況之下走去啊委曲求全地嚇少少咁樣講下啲儒學咧，另外一方面就係道教啦，啊道教當時係保存中國文化咧一個好有功勞嘅一個宗教啊呢、這個啊。啊、道教裏面咧出現咗個所謂呢、這個啊全真教啊，啊呢、這個啊，
咁全真道
啊，全真道或者咩啦，冇所謂啦呢、這個啊。
道佢係道教裏面一個宗派
啊，係啊一個宗派，係啦，就是、道教裏面嘅一個派別啊呢、這個啊。咁、啊、當時咧佢哋就講呢個所謂勤苦似墨啊呢、這個啊，信仰似儒啊，慈愛似佛。咁即係話呢個咧，當時呢、這個全真教咧，佢哋嘅講法咧就融合咗一個啊儒釋道墨四教嘅精神而立教，咁所以咧喺佢哋嗰個講法裏邊咧係維持咗呢個人民嘅道德生活、精神生活同埋社會生活啊呢、這個即係將中國傳統文化嘅精神咧啊喺佢哋嘅教義裏邊咧啊或者佢哋個講法裏邊咧啊保存落嚟。所以這個呢在民間裏面、啊、能夠保存到、啊、這個傳統的中國文化、啊、這個全真教它 的功勞很大、啊、當時來說、啊這個啊、所以結果、啊啊、幾十年之後呢終於在民間裏面呢產生出這種、啊這個、推翻這個元朝的政治力量、啊、這個、啊、就是即係你民間為點解會有力量、啊、能夠推翻呢、這個這個政權啊？啊，咁當然一定民間要有一個文化力量先得㗎嘛。啊，呢、這個啊，啊即係唔係即係其實呢個講革命咧，呢啲咧一定唔能夠淨係呢個政治軍事啊，嗰啲固然都好重要啊。啲文化力量好強大㗎，一定要係啊，你有個文化理想或者呢、這個。文化力量嚇，咁、啊、當時就係因為民間保存到呢個中國文化嚇啊嘅、啊、一啲啊道德啊精神啊呢啲嘅內容，咁、啊、所以這個呢個喺民間能夠產生到呢個推翻元朝嘅一個力量啊，咁先至有所謂明朝嘅興起啊咁樣先至重建到中國文化嘅光明啊。啊所以呢個明朝啊，嚇、那、嗰個明朝嘅建國咧，嗰、那個建立咧嚇，佢係學唐朝嘅，啊，但係咧佢咧就唔及得上呢個唐朝，啊，而呢個學術文化咧，佢就繼承宋朝，啊，咁所以明朝咧就有所謂明代嘅理學啦，啊，明朝咧就繼承宋朝，啊，講呢個理學，啊，咁所以這個呢個咧，這個面對住呢個蒙古人嘅挑戰，啊，中國人嘅回應咧，啊。就結果是能夠這個推翻這個元朝，建立翻這個明朝，重建翻這個明代的理學。所以呢，從歷史上來講，這個 應付呢一個回應呢個元朝嘅挑戰咧，可以話係成功嘅啊呢、這個啊啊咁樣而啊呢、這個係第五次嘅挑戰啦。咁第六次嘅挑戰咧就係清朝啦。咁我哋下次咧就可以由啊呢、這個第六次嘅挑戰開始講。
好啦，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啊下一集再見啦，好，拜拜。